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遭迫害，昏迷至今已经三个月，曾陷冤狱12年，重庆72岁谭昌荣再被非法拘禁2年多，黑龙江6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3到7年，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2021年1月20号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3月10号监狱打电话告知她的家人，声称廖光慧上厕所时摔倒，头部伤得很严重，在华西医院动手术，需要10几万块钱，赶快拿钱来。廖光慧的丈夫李双全拿出家中仅有的5850元钱给狱警交给华西医院。廖光慧被辗转到成都华西医院做开颅手术，在重症监护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3月30号监狱警察无视生命，欺骗家属说把廖光慧转到监狱医院去，家人签字，以后家属去探望廖光慧更容易。廖光慧被欺骗转到监狱医院后，家属一次也没能亲眼见到他。5月7号监狱姓吴的警察给廖光慧儿子打电话，让他们去看望廖光慧。5月10号廖光慧丈夫和儿子去监狱后，和监狱警察交涉了很久，监狱医院只是让他们在视频里看了看依旧躺在病床上的廖光慧的头，视频没有让家人看到整个身体。廖光慧女士在这次被绑架迫害前身体健康，走路健步如飞，每天烧锅煮饭，买菜洗衣，照顾孙儿孙女。2019年7月20号涪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花园派出所警察10几人突然闯入廖光慧的家中，强行控制家人，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廖光慧。廖光慧被非法关押到绵阳市看守所1年多。2020年9月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目前廖光慧女士被中共监狱迫害至昏迷整整3个月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心。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谭昌荣女士2018年10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北区富盛看守所已有2年8个月之久。谭昌荣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前，谭昌荣老人曾身患气管炎、腰痛、肾炎、胃痛、头痛等多种疾病，天天都要吃药输液。1997年谭昌荣有缘修炼法轮功后，仅仅一周的时间，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谭昌荣曾2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2005年谭昌荣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重庆女子监狱因为一直坚持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多种折磨，被强迫每天做奴工10几个小时。2015年谭昌荣因为给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举报，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重庆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唐安志除了指使纵容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外，还亲自动手打骂谭昌荣，长时间用电棍电击他，逼他转化写武书。谭昌荣全身到处是电击的伤痕。2018年9月谭昌荣实名向重庆市监狱管理局、重庆市司法局控告重庆江津女子监狱对他用刑的警察唐安志，因此被中共报复绑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年多。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6名法轮功学员陆朝波、王玉红、张万生、陈卫波、薛立威、董娜被绑架构陷，于2020年12月15号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2020年12月23号法院枉法作出判决，陆朝波、王玉红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款7万元， 张万生被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款五万元；薛立威、陈卫波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四万元；董娜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三万元；陆朝波、王玉红、张万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2号，二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理由及辩护人意见，枉法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今，王玉红、陆朝波、张万生、薛立威、董娜、陈卫波六位法轮功学员面临长期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9号，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和北京大学燕园街道办到北京大学魏秀媛骚扰法轮功学员申华、申晓，他们强行闯入申华、申晓的家中，在没有搜查证的前提下进行搜查。张艳辉还强行打开申华的电脑搜查，但是因为不会使用，只好作罢。来的六个人有北京大学燕园街道办主任杨兴文、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警察张艳辉，警号037208，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不敢说出姓名的警察，警号036054，还有另外三个社区工作人员。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进入媒体一年多的修炼心得，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年多前在长仁公司工作的我，上班时常常想的是下一次放假要去哪里玩，这个月存了多少钱，达到多少积蓄的时候可以买什么想要的东西等。绝不敢想象现在的我能够过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待在公司的时间常常超过12个小时，薪水不求多，只要能过日子就好的生活。借此媒体法会，回顾进入媒体这一年多的修炼心得，并向师父汇报，以期望借此达成跟其他同修比学比修，促进提高的机会。第一部分，进入媒体的契机。我是学电脑工程的，在偶然的机缘下，一位在媒体总部技术部工作的同修联络上我，说某个项目刚好需要我会的专业技能，希望我能利用所学帮助此项目。虽然一方面感到开心，认为不仅能到国外工作扩展事业，更能发挥专长贡献给大法所用，真是一举数得，但同时也感到担心，想着从没离家这么远又这么久，一个人在海外没家人朋友可以依靠，正念不足，萌生了许多负面想法。同修看出我的担忧，就安排我先去三个月试试。在抵达纽约前的这段时间，时不时就会冒出想留在台湾想安逸的心，又是想反正到哪里都能讲真相，做正实法的事，我在台湾也能做很多事，何必到那么远的地方呢？但想着我现在身上拥有的专业技能全是师父给的，就是让我能用在正实法的项目中，现在刚好项目所需，我怎能因为怕心和安逸心而退却呢？并且只要出现不正的念头时，我就发正念排除干扰， 并多学法，认清自己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能减弱负面的想法。在第一次到纽约总部工作的三个月期间内，每天我都在问自己，三个月一到，是否还愿意继续留下来？在这期间内，虽然有很多同修激励我，但是纽约的气候对于我这个出生在温度不低于摄氏15度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再加上对故乡的思念，身体上的考验，加上心理的折磨，让我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好在媒体的修炼环境很好，每天在公司都能稳定做好三件事，并且周围都是同修，看着不论年轻或年长的同修，都能每天很早起床，再忙也会抽时间学法背法。看到与同修之间的差距，也促使我想要赶紧跟上大家的脚步，抓紧时间多学法。于是我逐渐扩大学法时间，把从宿舍到公司大约一个小时的通车时间拿来学法，晚上睡前滑手机的时间也拿来学法。渐渐的，就像师父在经文《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你在不断坚定自己、不断学法、不断认识的过程中，会慢慢的改变过来。我的思想就逐渐的转变着。就在三个月将满的前两周，我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北美巡回讲法。师父说，这个旧的势力安排这些事情在人这儿有多长的时间了呢？两个地球的时间。我过去讲过，我说大法呀，在人世上传过。许多学员就问我什么时候传过，就是在上一个地球传过。为什么呢？上一个地球是为这个地球做实验。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那么人就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把人的思想渐渐地丰富起来，有了他的内涵和承负能力，这不是短的时间能做到的。所以这一亿年中就是在干这件事情。我更加理智清醒地从法中明白了师父为这次正法费了多大的心力。正法经过了千万年、亿万年，就为了挽救大穷、挽救层层天体的众生。我更加意识到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回台湾办理长期签证，再次回来媒体总部工作。一回到台湾，一回到熟悉又温暖的故乡，亲情、友情、安逸的环境再次的诱惑着我。虽然心里希望能赶快办理签证，赶快离开这诱惑的环境，但这过程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无法马上办好离开，只能正面的面对这些诱惑的考验。尽管一开始为修炼的父亲百般无奈地勉强同意我要离家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工作，但此时中共病毒悄然而生，电视新闻每天播的是昨天死多少人、今天又死多少人的耸动消息，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在此时离开最安全的台湾。还好有许多当地同修给我鼓励，我也不断发正念，坚定着在台北办事处因中共病毒关闭的前一天成功的办理完签证。尽管办完了签证，但一直迟迟无法下定决心买机票离开台湾。当时中共病毒日益严重，甚至纽约每天新增千人感染。父亲难得表露温情地跟我说，他想到我要去危险的纽约，就每天担心地睡不着觉。他生气又心疼地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台湾，甚至连其他亲戚也用亲情劝说我，说父亲已经年迈，不希望看着从小用心栽培的我去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希望我能多体谅父亲，多孝顺父亲。就在我被亲情绊住的当下，纽约的人事部打电话给我，表示再过几天可能就没飞纽约的飞机了，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飞机，希望我能赶快买机票到纽约。纽约的同事也打来跟我说， 宋布真的有好多事情，真的很缺人手，希望我能赶快回去帮忙。我一整夜没睡地思考着，看着比自己年轻的同修能在拿到签证的当天就出发离开台湾，还有其他同修甚至担心怕没飞机回到纽约，还改了提前几天的班机回到纽约，而我为什么不能？想起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意识到父亲、母亲，也只是这一辈子的父亲、母亲。父亲也是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若我以慈悲之心而不是情为他着想，不是应该让他理解大法，理解我要前去纽约的重要性吗？并且若我在这一时因为放不下亲情，因为顾虑担忧疫情，因为自身的安逸心而错失了这一辈子回到纽约的机会，错失了兑现自己誓约的机会，我会不会遗憾终身，甚至到法证人间时悔不当初呢？答案是会。于是我横下了心，安排完所有需要离开台湾前要办的事情，并坚定且理性地对父亲讲述着，中共病毒就是因为被中共邪党掩盖着，才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媒体在这当下更是负有重要的使命，更是需要人手帮忙揭露真相，广传真相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父亲最终理解了我，并在两天后陪我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到机场，送我前去纽约。此趟回台湾前，我知道一定会遇到许多干扰与人心的考验。刚好在我们宿舍的客厅放着师父的法像，我就对着师父的法像说，请求师父帮助，使我坚定正念，一定要再次回到纽约兑现自己的誓约。因此当我回到纽约宿舍的第一时间，我立刻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喜极而泣地对着师父说，谢谢师父，我回来了。第二部分，修去对大陆同修的分别心。许多台湾同修到媒体总部面对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要面对众多虽然讲中文但口音各异的大陆同修。由于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电视媒体的渲染，讲述的都是大陆人不好的一面，到观光景点看到的大陆人也都看到不好的一面，再加上觉得大陆人多多少少都带有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一直对大陆人有着不好的既定印象。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我进来媒体后才发现，我们部门大约20个人里面，只有我跟另一位同修是台湾人。刚开始很难接受，当遇到需要跟大陆同修沟通，却听不清他说的带有口音的中文的时候，或是开会时常常看到大陆同修之间各自坚持己见，浪费时间争执不休的时候，尤其当我需要帮忙请求帮忙，却被冷漠地以没空为由拒绝时，内心十分难过。甚至有一次我被安排要去做不是技术的东西，心里觉得为什么我要去做我不擅长的事情，明明擅长的是另外的同修呀。虽然我放下自我去做了，并去请教擅长的同修，但问了几个我认为比较擅长的同修，却都被以这不干我的事为由拒绝了。刚好这些同修都是大陆同修，心里面就觉得如果是台湾人肯定比较好沟通，比较乐意帮忙。有一次偶然间听到坐在隔壁的大陆同事谈起他小时候被迫害、被抄家、家人被关的经历，内心觉得很震撼，因为以前只是在网络上或是电视上听到大陆同修被迫害的故事， 没想到现在坐在身边的同事就是亲身经历过的例子，而且不是少数，好多身边年轻的大陆同事都是小时候就经历过迫害，但都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坚持到现在，我内心升起油然的佩服。在参加新进员工的培训时，看了影片中建立媒体的纪录片，看到了当初大陆同修建立媒体时的种种艰难，有些人甚至不畏艰苦，一直坚持待在媒体十几年，内心更是敬佩，并觉得每个大法弟子都很不简单。修炼人要以真善人为原则，我们可以善待众生，善待家人朋友，为什么不能善待周围的同修呢？因此我要求自己要对周围的同修善，并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人着想，想着有些大陆同修生活在大陆党文化中几十年，有些养成的习性不是一时片刻就能改变的，并且多看别人的优点长处，看看有些同修以前生活很好，或是有很好的工作，大家都是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弃了很多东西来到媒体，不是更应该互相鼓励，给予彼此温暖吗？渐渐的，我看到每个同修都有可爱的一面，都有值得敬佩的一面。那些有着不好习性的同修也在法中渐渐地转变着，这颗分别心也渐渐地越来越淡了。第三部分，修去争斗心、显示心、自尊心。我从小到大的学业成绩一直都很不错，研究所进的是一流学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进到大公司上班，再加上当初会进到媒体总部，也是因为我拥有那时许多技术部的人还不会的技能。一进来媒体总部，就要学习如何教别人、带别人，因此我内心隐约中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再加上，随着待在公司的时间越来越长，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大，担任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渐渐的，我变成一个小组的组长，更是觉得组内的成员们应该要听我的，自我的那颗心不知不觉膨胀着。然而在技术部的同事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有些甚至在知名的大公司工作过，有时讨论事情时都觉得各自的意见是最好的。有一次我看不惯一个同事的做事方法，心想凭着我过往的经验不应该这样做的，忍不住竟生气地开口对他说，你这个方法太不专业了。他心里也不服气地跟我回嘴，觉得我懂得没有他多。那时我对这位同修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甚至看到他就想避开他不见面。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过后我冷静下来向内找，觉得十分后悔，我怎么就没做到人呢？况且我怎么就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呢？他肯定有他考量后觉得这么做比较好的理由，只是跟我不同罢了。后来我必须跟这位同修一起配合完成某一件工作，他叫我修改我的城市码，他才能方便运作。虽然第一时间我心里面想着，怎么是我要去改呢？我觉得按照正常的专业角度来看，应该是他要去改他的城市码，而不是我去改吧。但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突然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呢？只要能让这个工作顺利完成，谁改不是都一样吗？于是我心里没有抱怨的按照他说的去改了。事后感受到我真的放下了，心里好轻松。之后再看这位同修也不像过往那么不顺眼了。第四部分，面对寂寞。待在媒体这一年多来， 最难熬的就是那颗寂寞孤独的心。有一次在圣诞节那天，公司难得休假，我却因为家人都不在身边，也找不到朋友陪，室友也都不在，我无聊得难受，便一个人到户外随处走走，看着街上三五成群的人们，内心居然寂寞地哭了出来。有时候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些常人朋友或家人放上吃喝玩乐的照片，内心也会觉得羡慕妒忌，甚至感伤。感伤地认为，为什么我年纪轻轻还没玩够，就必须要被绑在工作上。因为害怕寂寞，觉得人生无趣，便开始想要追寻常人所谓的乐子。有时可能是追寻好吃的、好玩的，有时可能是追寻电视剧、电影，幻想着自己就是那剧中的主角，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有时可能是追寻跟朋友聊天、打闹时带来的乐趣。有时可能追寻找个伴侣、建立家庭，期盼着为人生带来幸福快乐。希望借这些能冲淡对于寂寞、对于人生无趣的痛苦感受。虽然在做这些乐子的当下会刺激着引号神经，感觉兴奋开心，暂时淡忘了痛苦的感受，但是每当做完这些让我感觉到有趣的事情后，随后迎来的却是更深的空虚，无法真正的达到满足的充实感。有些事情明明事前知道不应该去做，但却总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做完之后尽管自责，每次告诉自己下次做好就好，却又总是出现重复的情况，陷入轮回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修炼啊，实质上就是从人的状态中走出来，去掉被情带动的心，修炼中要渐渐的放淡，从而逐渐的提高自己。有的人觉得没有情了，活着多没意思，也不看电影了，也不找漂亮的朋友了，对好吃的也不追求了，那么多没意思呀。我告诉你呀，这是你站在常人的那个角度理解的。如果你升华到高境界中去，你会发现有那一境界中美好的状态，比人类这更美好的一切，美好的无法说。但你要得到那美好，你就必须得放下常人被情带动，从而对人的利益执着的这个心，放下常人的执着，你才能得到更美好的。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精进才能有闲情去感受这些常人的那种感受，是这样吧？是啊，不就是因为无法真正放下对人生美好向往的这种种执着，没有时时刻刻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修炼不到位才会有这种种人心吗？想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想起这亿万年的轮回转生，就为了今生最后这一刻，想起自己世界的众生，渐渐的正念就越来越强。修炼没有捷径，真的唯有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只有脑中装着法，心中装着救度众生的意志，这些常人之心才会越来越淡。结语：媒体总部有很好的修炼环境，每天固定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上班就是在做正实法的事，平常不论上班或下班回到宿舍，周遭面对的人都是同修，似乎被包围在一个很大的融于法的正念之场中，渐渐的一点一滴放下常人社会中养成的不良习性，一点一滴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虽然工作很苦很累，几乎没放什么假，但正因为吃的苦多，相比进到媒体之前，执着心去的多，提升的也较快。看着周围的同修，有些比自己年纪轻的同修能够很早起床，只为了能够多学法或多练功；有些比自己年长的同修能够晚点休息，只为了能够多做一点事救更多的人， 有些同修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看着这些同修，更觉得自己应该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希望大家都能用心把握修炼的机缘，坚定地走好以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以法为基点来思考，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8日。一，从中学到大学，大法伴我成长。我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但直到2011年加入加州飞天艺术学院后才开始精进。在那里，我学习了传统的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和历史，并与同年龄的同修一起成长。当我刚上大学第一年，我非常的精进，每天阅读两讲转法轮练功，让室友退出少先队，每周在学校草坪上练功两次，旁边挂有免费打坐教学的标语，并在校园周围张贴有关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的传单。那年只有十个常人来学功，但那至少挽救了十个常人。但是一年后，我并没有持续精进，学法思想不集中，练功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最困难的是，我住的地方与其他同修距离很远，而且没有车去参加集体学法。幸运的是，我从未离开大法修炼。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与一些同龄的同修交流，受到启发，加入媒体。二，加入媒体。在加入媒体之前和刚开始时，我感到许多干扰。媒体挽救众生的力度非常强大，因此旧势力自然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有些干扰来源于我的想法，即我应该先去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并获得设计经验，成为了多媒体设计师，再去英文大纪元工作。或者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加州的公司有多好，公司内还有排球场，每顿饭都有丰盛的自助餐。但最后我得出结论，加入媒体是最好的路。所以大学毕业一周后就加入了媒体。在媒体的前两个星期就感到自己受到很大震动，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大学期间受到了多大的污染。借助媒体扎实的修炼环境，我感到修炼者的言语、思想和行为方式与我之前每天遇到的常人一对照，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次我在寄给同事一件设计作品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感到温暖的话，他说，谢谢你，你的付出将获得更多德。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因为我并没有对这些个广告设计的价值有这么深的思考，但是对于这些设计作品将要拯救的众生而言，这些作品威德无限且无价。工作一个月后，我被要求担任英语新唐人的新闻主播。由于过去的摄影经验，我一开始并不愿意当主播，而且我也从来不是那种随时追踪新闻消息的人。但是看到新闻部门拼命寻找中午时段的主播，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做主播。我学了师父的讲法后得到了提醒，师父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尽管进入人世间之前，我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我们发了什么样的誓言，但我了解到，如果有机会拯救众生，并且至少有机会尝试，那么为什么不尝试呢？另外我了解到，如果当主播是师父安排的，那我应该去做， 如果没有安排，那么这个工作可能就不会由我来做。每天上电视播报，让我所有的大执着暴露出来。当我播报时，必须专注于正在朗读的词，并了解每个新闻的内容。通常当我犯错时，都是由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执着造成的。我担心播报讲错话，担心破音，会因为房间太热而烦躁，还有更多暴露给我看的事情。同修交流，这些无关紧要的想法其实是隐藏的执着。之后我便改善了播报表现。当我每天下了电视后，我会花点时间来反思自己的执着，并坚定意志去掉它们。三，规定自己每一次都要发正念。在加入媒体之前，我几乎不会在睡觉时间里醒来发正念，而在我恰巧错过的其他发正念时段，也通常不会补发正念。我之前认为我没有发正念的毅力，是因为我不清楚自己想清楚什么，或者不了解发正念的影响。因为长时间对发正念理解不足，我陷入一种停滞状态，没有意识到应该推动自己提高。有一天，我和妈妈交流了这件事，她告诉我秘鲁的一位同修的心得交流。母亲问那位同修，神韵如何在秘鲁的第一年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位秘鲁同修回答说，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是从来都不要错过发正念。如果你错过一次发正念，那么你必须补上。这位同修说，若错过一次发正念，就意味着邪恶有机会进行干扰。听到此位同修的经历后，我想要提高。从那时起，每一个安排的发正念时间我会醒来，对于错过的也会延长发正念的时间来补上。四，以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来指导自己思想。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整个人类的文化是神安排的，这条路是紧紧的与神连通的，走回天堂。你不在这条路上走，怎么走啊？现代派意识那怪怪样子，那个样子的头发扎个大耳环，鼻子上也弄个环，吸着毒，他要上神那儿去，那可能吗？大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那条传统的路才是离神最近的，因为那条路是神安排的。当我上大学时，我在耳朵打了大学时下流行的耳洞，耳洞位于不规范的位置，位于耳朵中间。我朋友们的耳朵都这样打，所以我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是一次大学经历。其实我内心并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但我的执着导致不管怎样还是要打耳洞。来到媒体后，我仍然戴着大耳环，但是当我开始播报时，在镜头前露出它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开始想用头发遮住耳朵，感觉不对劲，但我避开了拿下大耳环的念头。有一天，我的耳朵开始肿胀，我认识到减轻耳朵疼痛的唯一方法是取下大耳环。因此，当我回到家时，我尝试着将其取下，但是螺丝被卡住了。我在地板上坐了一个小时，试图用各种方法将其取下，但我的耳朵更痛。接着我有了一个念头，不应该戴这样的大耳环，但感觉不可能拿下来。我跪了下来，真诚地说，师父啊，我要拿掉这样的珠宝，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再戴大耳环。十分钟后，我把大耳环取下来了。我对此进行了反思。在古代，我认为在如此怪异的位置打耳洞是不正常的，但最重要的是，我是英文新唐人的主播之一。将来，当人类看到大法的伟大和新唐人在拯救众生方面的强大力量时，这些常人可能会模仿我们的穿着和外表容貌。如果我有这么现代的想法，怪异的耳洞，那我会不会带领人们复制同样怪异的习惯？师父在经文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啊，在办媒体的这个方向性上、文化基点上和把握普世价值这个尺度上啊，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作为大法弟子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帮助人们理解和回归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工作。随着现代主义无处不在，常人越来越难以找到他们的道德指南，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使自己立足于道德传统方面，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改进。在工作的另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名数字设计师。师父如何要求我们的媒体立足于传统，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获得设计灵感。有时很难将传统与现代观念区分开来，但是当我们一思一念以法为师时，我认为大法的智慧也将指导我们。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不会让您失望，跟随师父直到最后回家。
倾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十年的修炼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号。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来到美国在媒体工作，今年是十周年纪念。回想起十年来的修炼过程，我常常感到师尊在我身边看着我，如果我做得不好提醒我。过程中我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困难，都是师尊苦心安排给我提高的机会。第一部分，放下情，冲破家庭观。十年前当我决定离开澳大利亚来到美国在媒体工作时，我的家人不理解也不高兴，不希望我离开。家里除了我妈妈是大法弟子，其他家人都不修炼。爸爸担心我一人在美国不安全，因为常常在新闻中听到美国有枪击案，觉得美国是危险的地方。弟弟妹妹觉得我不负责任，不照顾父母，只顾自己离开去到美国。还有我要辞去常人工作，最初两年我没有拿工资，只是义务帮助媒体，所以怕他们不理解，觉得大法弟子走极端，就没有直接和他们说我是来媒体工作，只说我在美国一家公司上班。不能堂堂正正和家人说明我在媒体上班，这个顾虑困扰我好几年。每年回去探望家人都是对我的一个考验，爸爸劝我留下来不要回美国，弟弟妹妹就抱怨我不顾家庭等等。我不知道怎样能够解决这个家庭矛盾，我向内找，这是因为我对亲情的执着，没有放下情带来的磨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悟到我要放下对家人的情，修除慈悲，把家人看待成众生，我的目的是要救度他们。从此我就不断地向家人讲真相，令他们明白中共的邪恶，中共怎么样迫害法轮功。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是揭露中共邪恶讲真相的媒体。每年回澳大利亚，我都会带很多我们媒体中英文报纸和最新资料给他们看。我也在我家人的社交媒体群里常常发给他们大纪元新唐人最新的报道。我们的媒体迅速发展，是因为媒体使世人明白真相后，越来越多人喜欢大纪元新唐人。每一次我跟他们通话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讲真相。爸爸是个商人，就跟他说远离中共，不要跟中共做生意。 最近我跟爸爸提到中共在香港对民主人士的打压，对法轮功真相点的破坏，和上个月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暴力袭击，还有中共病毒是为中共而来，要远离中共，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这才是躲开这场瘟疫的解救方法。我的家人慢慢从不理解、不接受，到渐渐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中共的邪恶和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跟家人说，我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工作，作为公司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的荣誉。在香港反送中时，我们媒体记者努力的第一线报道，令我的家人很感动。当时我妈妈在我家人的社交媒体群说，我现在就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工作，是世界顶级的媒体。我不修炼的妹妹立刻点赞，还说辛苦你们了，继续多做一些，那就交给你们伟大的法轮功和媒体去帮助香港吧。意思就是法轮功学员是世人的希望，好像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知道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他们。家人现在很支持我在媒体工作，妹妹常常发短讯给我，鼓励我继续在媒体工作，讲真相，唤醒世人。我为我的家人能够摆放好位置而高兴。第二部分，面对考验，去掉根本执着。在媒体十年里，我经过了几个部门，在销售部门做得比较长一些。2017年遇到了工作瓶颈，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性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中，没有突破，很多隐藏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在显示心、虚荣心、有求之心、争强好胜的执着心驱使下，签了一个错误的合同。我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但三尺头上有神灵，瞒到别人瞒不到神，瞒不到师尊。师尊就是利用这个事情，把我所有的执着心暴露出来给别人看。当时公司管理层给了我一个继续工作的机会，但是把我的职位给拿下来。当时上班要面对公司同事是很难的，对我就是一个生死关，因为犯了错，爱面子的心，怕别人说，怕别人议论，非常难受。我当时有想过，不如离开公司，就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了。但是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我悟到这个时候难受，正是我要提高的时候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一直存在的问题一个一个找出来，写出来。写完之后，自己真的吓一跳。修炼那么长时间，很多的执着心其实都没有去掉，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心挖出来，修掉它。我深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原因是虽然我每天觉得自己已经很精进，但是忙于做事，做事心比修炼的心更强。当考验来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按照修炼人最基本的真善人法理衡量去做。还有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感谢师尊给我这个棒喝的机会，意识到以前自己没有修好的地方，重新做好。在过关的时候，我常常念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希望去掉怨恨心，做到心里坦然，能够把一切得失看淡。一个月后，我回到公司，没有离开，因为我觉得我在那里，只要还有执着心，都是一样的。去其他地方，如果执着心不去，无论我在哪里，下一个考验来的时候，我仍然不会做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决定回公司坚强面对，走好最后的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 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过关后，好像一块很大的业力消掉了，脱胎换骨一样。第三部分，在数字营销团队如何做好三件事。我在过关后回到公司，管理层调整了我的工作内容，再给我一次机会继续为公司做贡献，安排我在数字营销团队工作。我们团队的目标是帮助公司快速发展。我们在第一线工作，把订阅客户吸引进来，好像是第一线打仗的士兵一样。但我悟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由使命而来的。这两年我感觉每天都在正邪大战，我们的工作常常受到邪恶干扰。每次在面对邪恶的干扰时，我们都努力地想办法冲破它，用创新的办法去突破，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干扰更上一个台阶。例如第一年利用某个社交媒体，我们发展很快，因为我们的快速发展，其他主流媒体开始攻击我们，联系社交媒体停止我们的推广。突然一天，社交媒体没有理由就把我们的账号全部封禁了，令我们推广受到影响，减少了我们救人的力度。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不想我们大量的救度众生。我们首先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我们也向内找，在修炼上找原因，是不是我们的欢喜心被邪恶钻空子了，还是我们的正念不够强，救人的心不够强。我们的订户看到大纪元会明白法轮功真相，就有好的未来，所以这是直接救人很重要的项目。邪恶针对我们干扰，所以我们加强发正念，去掉欢喜心，纯净我们救人的心态。后来我们想办法利用另外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去推广，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广告制作要改变方法和提高质量。广告操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也要学习新的平台操作方法。当时我记得那一个月离目标还有很远，我们不承认旧实力的安排，加强发正念，每天下午三点和晚上十点，我们团队一起发正念，排除邪恶干扰，加上我们抱着纯净的心态救人，大法会给予我们智慧，找到解决办法，克服困难。我们团队通过不断的学法交流，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大家配合得很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后，这个新的平台慢慢就起来，也越来运作越好。所以终于在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也达到那个月的目标，创下了英文大纪元订阅的新高峰。从2019年社交媒体的干扰后，这样的干扰一直不断，其他媒体对我们不断攻击。去年一家合作公司突然在没有警告之下停止对我们的服务，就在这艰难中，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修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保持最佳修炼状态，接受每天的挑战。除了每人每月达到目标，我们团队要求每个成员每天最少一小时学法，一小时练功，发正念五次以上。我们团队有一个修炼记录表，每人每天都要在表格上填写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数量，谁没有做到最低要求都能看到。每个月我们会总结谁做得好，说没有达到要求，没有达到要求的成员就要有一个计划，怎样达到修炼要求。这个对我们团队年轻的弟子来讲有督促作用，促使他们精进。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做好媒体责任重大，大法弟子做的事，人类社会将来会流传下去，你们的媒体也一直会流传下去，成为人类社会主要媒体。因为当人类知道你们是在救他们的时候，大家想想，对于大法弟子做的这些项目，他们将怎么对待？他们将视为荣耀。为了做好媒体，除了保证修炼状态，心态的调整也很重要。在困难和干扰下，怎么样突飞猛进？我悟到，我们要突破自己。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真的是一个人顶一百个人，一千个人。 我们还要有宏大的慈悲心，因为我们是世人的希望，做到无论面对任何磨难干扰都不动心，做到信师信法。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下，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去年有两个例子，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困难和干扰影响，在特殊环境下抓紧时间救人，令英文大纪元的订阅飞速增长。第一个例子就是在中共病毒疫情的时候，无论全世界疫情有多严重，我们明白我们肩负着注施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责任，利用好全美国人都隔离在家的情况下，抓紧时间讲真相。我们和各个部门在此时也相互配合，广告制作团队在疫情期间及时制作了13个非常受欢迎的视频，曝光中共病毒的来源，揭露中共的邪恶，令很多美国人了解真相，有超过3000万的观看。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后订阅英文大纪元，摆放好他们的位置，有个美好的未来。第二个例子是大选期间，我们刚刚开始英文大纪元数字订阅，但是世间乱象令我们最初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后来师尊发表经文大选，看完之后我才知道这次美国大选是正邪大战、神魔之争，所以我们要分清正邪善恶。我们数字营销团队及时把英文大纪元的消息每天发给大批的美国人，很多美国民众因此知道真相后订阅了英文大纪元。在突破自我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学法入心的重要性。除了每天集体学法通读外，现在每星期一和五中午时背法，和每星期日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很慢地学转法轮，一句话一句话去学，一个小时只能学到四段法。虽然很慢，但通过静下心来学法，我发现很多新的法理好像这20年修炼都没有看到过的。通过慢慢学法，突破学法不入心的问题，有时候学完一个小时之后，思想身心都被完全洗涤，去掉很多不好的思想，可以看到层层法理展现在我的面前，觉得有修炼如初的感觉。凭着这个修炼如初的心，我可以继续每天面对挑战，努力帮助我们媒体尽快达到师尊对我们的要求。结语。在媒体修炼路途上跌跌碰碰，经过10个年头，这10年也是我修炼成长提高的过程。虽然我离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做好大法弟子的使命，走好最后的路。以上是我在媒体工作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